录音啊，谢谢大家，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们的课程要进到最后一课啊，我们这次这一季这个季度的课程是啊，上行者生命之歌向行，什么叫向行？就是通往耶路撒冷，人生的路易走的好走的是下坡路。下坡路就进到喜阴幽谷，上坡路是困难的，但是有成长。但是如何有力量去走完这个朝圣之旅？像亚伯拉罕走上一个不可知的未来，他是第一个向行者。亚当夏娃是堕落，亚伯拉罕是向行，与神同行。所以我相信，能成为一个向行者，我们应该以亚伯拉罕为榜样。我们在周六的课程讲，在神学的课程里面讲到，亚伯拉罕，我们要认识的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要认识是亚伯拉罕的神。那么亚伯拉罕的神才是吸引他改变他、更新他、扶持他，让他有力量成为信心之父。因为他领受割礼。还有一年就生孩子的时候，他还把太太丢在阿比米勒的手里，所以亚伯拉的信心真的不值一提。但他的神是亚伯拉的神，好可怕，直接就把阿比米勒他家里所有的女人不能生入。所以向行者不是靠自己，真的不是，他是给神保护、给神带领、给神保守。才能成为一个向行者，所以到最后，在整个诗篇，我拿哪一篇做最后一篇？我原来写的14篇诗篇，我还是以诗篇23篇为最后一篇，因为它是整个诗篇里面诗篇中的诗篇。你其他诗篇可以忘记，可以背不下来，那诗篇23篇，若你不能背诵下来，是你的亏损。是你的亏损啊！因为诗篇中唯有诗篇13篇能把大卫整个生命的高峰那个一生的经历把它写下来，所以我以诗篇23篇成为我们整个向行者诗歌里面的生命之歌里面的总结。我也很喜欢诗篇23篇，因为它里面隐藏了耶和华的名字。大卫实在是给圣灵充满，才能写出那么优美的诗篇，那么伟大的诗篇。你在人生不同阶段读诗篇13篇，在人生不同的境况读诗篇13篇，都是很有味道的，你会得到不同的安慰。刚刚信主的读诗篇23篇，会得到一些感动。信主20年、30年、40年。你再读诗篇3篇，你还会遇到那位耶和华你的牧者。所以今天最后以大卫的诗篇3篇成为向行者的诗篇的总结。还有，神早上一直给我的感动是，昨天开始已经是雅歌。原来诗篇3篇最后要完成的一个生命，就是雅歌的生命，雅歌的生命。所以我会用唐崇荣牧师那首诗歌雅歌来成为我们今天开始的一首诗歌。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喜欢了很多年的这首诗歌，在我灵性高峰，每次高峰经验，我都会想起这首诗歌，甚至用这首诗歌到别人家里做医治释放，把那个姐妹的灵提到另外一个生命的高度。那个姐妹在耶路撒冷敬拜 Watchman 守望者，站在前面疯狂的爱主，但她的生命进入低谷，没有人能帮助她，只有神让她知道，不是你靠你的意志、你的力量来爱主，人生是需要给主吸引，主的爱来吸引。这个关系才能承受北风南风，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要送给大家 是那个雅歌，所以今天我们的整个总结这一课啊，第一首的诗歌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写的主啊，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我心深深如主密契。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的香气。我主传言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我必爱主到底。我没想到唐淑牧师你那么阳光的一个牧者，常常骂人的，像这个旧约的先知，原来这首歌、这首诗篇、这首诗歌居然是他写的。你看他内心有份温柔。你说他是个刚强的牧者，对，他却是一个对主深深的有温柔的人。我也喜欢，我唱一次给大家听好吗？虽然声音不太好，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总结整个象形者的诗歌啊，生命诗歌，我需要用这首歌啊来做一个开始。如果你吸引我，我就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契。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溢出我园中香气。我主传言美丽，我主满我心意，留你属我，主我也属你。穷水不能熄灭，带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我主传言美丽，我主满我心意，主你属我，主我也属你。穷水不能熄灭，带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我必爱主到底。这首诗歌年轻的时候唱，跟后来做一次释放，带领别人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与主的同行的生命，到今天经过这十多天，两个多三个礼拜，包括在意大利差不多两个多三个礼拜的一个病，让我深深的感觉到，原来真的只有主的爱来吸引我，才能坚持跟随他，要不然心里都没法安静。在很多的身体的痛苦，很多的肉体的软弱里，烦躁着急里面，真的会灰心，真的会难过。但是唱起这首诗歌，就感觉灵里有一份喜悦。我们一起来好吗？虽然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因为不同步不能开，但是我们一起来唱。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唱这首诗歌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有50个人在这里，50个人那个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但愿你能透过你自己唱的时候你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你能一同来深渊与深渊响应愿主自己来吸引你。主啊，你吸引我， 我就快跑水里，我心深深与主一起，水雁南风吹来，水雁北风兴起，却与主我园中相起。我祝传言美丽，我祝满我心意，祝你是我，祝我耶稣你，穷水不能熄灭，带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我祝传言美丽，我祝满我心意，祝你是我，祝我耶稣你，穷水不能熄灭，带水不能淹没，我必爱主到底，我必爱主到底。啊，这首诗歌让我最感动的是，虽然南风吹来，北风兴起。南风是干燥的沙漠的风，一吹花就丢色。北风是寒冷的黑门山，那个寒冷的那个北风带着水汽，但是非常寒冷啊，对植物啊也会造成伤害。所以当我们与主密切，与他同行，眼中只有他，所有事情都带到他面前，就没有任何的伤害可以伤害，反而让我们溢出我们这个为主而设立的小园子的香气。我真的相信以神为乐，以神为乐，神就会把你心中所求的赐给你。这首诗歌是生命的高峰，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向神者读完所有诗篇，做完诗篇所有的事情，若你不能达到这个终极的生命是没有意义，你只是多了一大堆知识我们要与主同行，我们怎么样与神同行，在人生所有的灾难，所有的困难不是神安排的，我告诉你，是我们自招的你的手去做那个事情，你的脚走到那个试探里，没有你的参与，没有一个灾难会成就。就算你说我是无辜的天灾人祸，但是我相信没有人类的罪，没有你的允许没有我们整体人类犯的罪，也没有那些神的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在这个人生的夜晚当中。所以不要再抱怨，不要再怨天尤人我们相信谁让我们转向他，在人生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光景当中，神有他的应许，特别隐藏在他的名字当中所以今天读诗篇23篇，希望你们能跟我一起来对应哪一节圣经是神哪一个名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功课诗篇23篇与神同行者的心声。若你要找旧约到新约，什么叫与神同行，没有一个经文写得比诗篇23篇更具体。就是你读完整个那个新约，与耶稣同行的门徒，包括使徒行传，都没有一个故事能比得上诗篇23篇对那个与我们同行的神那种形容，那么透彻，那么宝贵，那么真实。 你看，我们有圣灵，我们有耶稣基督，但我们对于神的关系比不上。诗篇23篇，大卫与神的关系，就是诗篇139篇，大卫跟神的关系都不是每一个人都容易经历，对不对？就算你有圣灵的，你也不一定能写出诗篇139篇。所以我们要知道，大卫是一个先知，是一个美歌者。于洪杰先生讲过一句话，他说轻易是转瞬之间，成圣乃是一生之久。我们再读一遍，轻易是转瞬之间，成圣乃是一生之久。什么叫成圣？就是你最后能与神同住，你能永远在神的殿中，你能有神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你才是成圣。我们基督徒的成圣不是你完美，不是你没软弱，不是你变成神。如果你要变成神才去成圣，我告诉你这个不可能。但是如果你生命中能分别出来，安静在神面前，完全属神，这个才是成圣，成为神生命的一部分，成为神所接待的，与神有约的，在他光中生命不断靠近他，这个叫做成圣。所以我相信成为圣洁最简单，就是分别出来到神里面，在圣灵的光中与神同在，以马内利，那个就是成圣。但是我们很容易因为人的软弱，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很容易回到我肉体当中。所以保罗说，体的圣灵，体的肉体，每天都在选。但在我们成圣的路上，当我们读诗篇23篇之前，我有几个关于我们与主同行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我想跟大家先讨论一下。如果你这个观念搞不清楚，你就读不懂诗篇23篇，读不懂诗篇23篇。第一个，我们要反思基督，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现在是效法基督，还是成为基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们是效法基督，还是成为基督？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我们是效法基督，还是成为基督？不懂，不敢回答，哈哈哈。有没有答案？我们是效法基督，还是成为基督？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钉十字架带来同样的果效。有些事情基督做了，我们没办法做；有些事情只有基督的生命能做到的，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是效法基督。效法就是我们不是替代。我们是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代表，就是基督的形象。千万不要成为基督。我们太多基督徒啊，希望自己成为基督，就过得很苦，过得很难过。弟兄姐妹，若你成为基督，那么你就没法看到基督了，你就是基督了。你就没办法，你没办法谦卑下来。你的道路终极就是十字架，死路一条，你根本做不到，除了你像基督一样遵循天父的旨意，靠着圣灵，是一种态度，谦卑，效法基督谦卑的态度。我们没办法成为另外一个人，这是不可能，我们只能在我们的生命中按神给我们的有限活出那个态度，成为像基督的一个生命。神没有要求我们成为基督，神要我们效法基督，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留意的。佩戴基督，宇宙是基督，佩戴基督是外面披上去的， 就是基督，我们是里面的本质的改变。我们很容易就宣告我活着就是基督，但真的吗？我活着就是基督是一种我愿意，愿意是我们的责任，能否做到是圣灵的能力，是他说的算。活着就是基督是一个愿意，是一个意愿，不是我们本质就变成基督啊，这个要小心。佩戴基督是我们仍然是软弱的，但是我们外面佩戴靠着圣灵佩戴一层基督的外袍，谦卑的斗篷。我再说，我们 already but not yet， 我们是轻易的地位，但是还是罪人的身份，每天都在犯罪，除了有一天我们完全了解神的心意，完全联合知道他每一个心意，我们才没有罪。罪就是 Mr. Mark， 就是不达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是要佩戴基督，我们里面还是软弱的小羊，这样我们才可以活得像人。若你永远你说我就是基督，你很多假冒，有很多不接纳自己，有很多否定。我们要钉死老我，但是我们不能否定老我，老我未复活的，老我未起来的。所以像那个浪子，他回家爸爸没有改变他，在浪子的父亲第一个做什么，外袍披着他身上，这是儿子的名分。弟兄姐妹，这个我们成圣的秘诀，你是佩戴基督。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去佩戴基督，让他的恩典揭盖你的羞耻，让他进到他里面与他同在。离开了基督，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是。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他都是真实的。所以佩戴基督，然后你才可以活出基督。我在说活着就是基督，不是你本质就是基督，是你有基督那个外面的一种遮盖。小心小心，不要忘记你还是一个软弱的罪人，你是一个小羊，你是一个小羊。第三点，希伯来三篇告诉我们，你们要成为小羊还是成为牧者。啊，牧师你错了吧，我们每一个都要成为小牧人呢。彼得说的，耶稣是大牧人，我们是小牧人。但是我告诉你，成为牧者不容易，不懂得做小羊，没有在神里面有谦卑，永远做不了一个好牧人。你只是把羊带到旧约那些坏牧人的光景。当你建立自己的王国，当你建立自己的势力，当你建立的影响关系、人际关系，你就开始成为一个走偏的牧者。人需要这些，对不对？不自觉地做了这些。但是我告诉你，历史历代所有为神能做大事，都像大卫一样，我是虫，我不是人。他们永远都是神的小羊，没有足够的谦卑，没有有一种跟着牧人的这种生命，我们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坏牧人。只是为己利己，我们还是那么的软弱，我们的老我那么的诡诈。所以要小心，你今天要主动成为神的小羊，你才成为一个好牧人。我不是在玩那个玩弄一个字眼。我真的觉得，当我们常常说我是个好牧人，我要成为一个好牧人，我们是以耶稣为榜样，但如果我们不成为他的小羊，我们不跟着他，我们把人带到哪里去？带到教会的传统，带到教会的事工，带到国度的一些伟大的事工。我告诉你，这些不等于天国降临，也不是等于神的心意。 耶稣基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读诗篇三篇，我们知道轻易是转瞬之间，成圣是一生之久。我们跌跌碰碰的，我们需要与诗篇二三篇的牧者耶稣基督相遇。当你一天忘记了你是软弱的小羊，你是一个伟大的牧者，你就要小心巴兰先知那个假先知的生命就开始在你生命中长起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要佩戴基督，我们要成为小羊，永远是基督的小羊。求神帮助我们。大卫是一个最懂神心意的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与主同行，他对主的认识，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比我们这些看见耶稣的、知道耶稣的，他比我们认识更深。阿们吗？阿们吗？我想圣灵会说阿们。我们好像看见的，耶稣说啊，历世历代的很多先知都想看见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但愿我们真的要求主怜悯啊！今天我们看到基督还会容易走偏，靠着圣灵还会骄傲自大，有手拿圣经，我们还会啊错认基督啊，我们还会成为异端。很多异端都是读圣经读圣经读圣经成为学者，最后走偏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该用什么态度读圣经，该用什么态度去读诗篇啊？我要用于红姐先生给我们的两个态度。第一个，读圣经是写在他的圣经的第一版，他读圣经的态度是遇见一位会说话的神。当你读圣经，你要预备神会透过圣经跟你说话，透过圣经跟你说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预备啊，就像他说有一个老人家六十几岁了，信主之后他每次读圣经都会站起来鞠躬。因为他是做老师的，做了几十年老师，学生每次他都不到课堂，学生都会站起来向老师鞠躬。所以这个老人家信主之后每天读圣经都会站起来很端正的向圣经鞠躬。请说，仆人静听。他愿意，他相信他读圣经的过程遇到一位位说话的神，从 Logos 变成 Rhema。威马是一种命令，是一种带来能力的一种直接神对你现在 生命说的话。如果是知识，是圣经永恒不变的真理。但愿你能遇到一位当下对你说话的神，一句话突然间发光，你生命就站起来了。然后这里他第二个话说，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于洪杰先生他是愿意神的话带来果效，他不是为了追求知识，他愿意这个话，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他不是听，他是听而遵行，这是旧约犹太的态度，听而遵行。就是这两点好不好？当你态度不对，你再多的知识都不对。当你态度不对，你侍奉再多都不对。当你态度不对，就是你写几声叫人焚烧，天天钉十字架，像那些菲律宾人每人都钉十字架，有用吗？这个没用的。求神帮助我们，态度确定一切。第三点，这个是我后加的，不要只主观望文生义啊，应该是意义的意义。要了解作者的所讲的，要知道神所要传的，要了解作者所要讲的， 要知道神所要传。今天我们最大的危机，读圣经的时候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原来是希望你来思考，但是我们应该像马丁路德说，不要把你的思想读进圣经，要让神透过圣经对你讲话。所以要了解作者所讲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研究历史、研究原文、研究作者那个背景，作者所讲的。但是要知道神所要传，诗篇23篇究竟神要借着大卫啊，他心思但是想讲什么，然后神透过诗篇23篇要今天的你那个威马有什么要你领受的，是什么是直接对你讲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诗篇23篇大卫在讲什么，神想支持传什么。所以最后两句话，就是每一段圣经、每一次圣经啊，那个作者在讲什么，神想透过啊这个经文传递什么，对你有什么意义。所以但愿当我们透过诗篇，我们来追寻成为一个向神者，让我们的生命能成为赞美的诗歌。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态度。圣经不是知识，圣经是神啊自己写下来的话，神也会透过圣经对我们讲话，神会透过圣经叫我们生命改变，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阿门吗？盼望我讲完整个上行者的生命之歌啊，你看到的不是我的知识，你看到的不是一大堆的理论，你是看到一个一个的生命，你看到神一个一个的心意，特别要看到这些对你有什么意义，好不好？这个是我对看圣经的一个总结。也盼望以后你看诗篇，你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感觉，你要了解诗人在讲什么，然后你要透过诗人所讲的你来默想，神要透过今天感动你的这个经文，他要对你说什么，他要传递什么给你，给你的家人，给你的教会，好不好？啊，这个是我突然都到要在一个总结的这一堂，我想先跟你们讲的，然后我们才进入诗篇23篇。事实上与神同行并不抽象，与神同行就是那么简单。我们一起来读啊，弥迦书六章八节，诗人的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再读一遍，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传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是总结了整个旧约啊，神所要求的，对人对社会你要行公义，好怜悯。但我们行公义好怜悯会过的，我们会有时候认为自己比神更有爱心，自己比神更公义，所以才会发生香港那些基督徒赞成消杂场破坏，很多基督徒都支持那是黑豹。所以我觉得他们错了在哪里，我觉得没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不敢定他们的罪，我认为他们也许有他们认为谦卑的部分，他们就是付代价，放下他们的安全，放下他们该有的那个形象那种爱心，他们认为他们是行公义好怜悯，但我却觉得他们没有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真的相信神最高的榜样就是基督，基督做的事情你可以做，基督不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你认为你很属灵，我这里只能问一句话，你像不像基督？那很多年前有一次神问我，你属灵不属灵？我说蛮属灵的，当时我已经有超自然的力量，虽然还在传统教会里，我能预知一些神的事情。别人都说我很爱主，很虔诚，连我一起同工的他们都羡慕我跟主的关系。但神说你何等危险，你以为有超自然力量你就很好吗？撒旦比你有更多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我的宝座前他堕落像闪电一样，所以不要以为你有超自然力量你就很稳妥，你很圣洁公义虔诚你就很稳妥。我说主为什么这样，他说你很属灵吗？那你像不像基督？我说有点不像的。罪人见到基督应该是会接受他的爱，但是我那些弟兄姐妹软弱的远远见到我就跑了，当时我还是个平信徒，我见了他们会问他们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灵修，有没有传福音，因为我很爱主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叫骄傲，他们见到我远远都跑了，他们感觉到不是爱和怜悯，他们感觉我很可怕，太光了。但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很属灵，我很像神，但是原来我是 pay God， 我是扮演上帝，我生命中失去了什么，我差了什么？那些骄傲的走过来跟我比剑，他们被京剧，我也被京剧，然后他们走过来说我已经一句句兵剧背了很多，我是金章一章一章圣经背了。我们坐在哪里斗属灵不属灵？很属灵啊，我也说我是殉道者，打一份工在教会里面800多块900块一个月，我很牺牲，写几身叫人焚烧，我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但主说你何等危险，那你不像基督，缺了什么？爱和怜悯。我生命没有爱，我生命中缺了爱和怜悯。弟兄姐妹， 我不是说虔诚不对，但是主对我说何等危险，我只扮演上帝，追求成为上帝，我没有成为基督，没有追求活出基督，没有佩戴基督。求主帮助我们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披上谦卑的斗篷，要不然你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武器都没用。撒旦只要让你骄傲，你行公义好怜悯还在得罪神。所以旧约得救的观念成为与神同行的人，同意吗？在旧约得救的观念，称义的观念，就是成为与神同行，分别为圣人。大卫的秘诀，成为神的小羊。这个是我今天要带你们读诗篇三篇一个主要的中心思想，要成为神的小羊，这样你永不失落。牧人带领你，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牧者。当你进入诗篇三篇，人承受诗篇三篇所有神宣告他的名字的那个应许，你就进入神所应许的他生命的特征。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耶和华约亚，耶和华罗斯恩，他是我们的牧者。好，成为神的小羊，预备好了没有？我再说，不要单单追求法利赛那种圣洁公义与罪分离，那个只是扮演上帝。你要与神同行，需要存谦卑的心，你要像的是基督。你要以小羊的身份，每天在牧者的同行当中，你要体会小羊的软弱，体会牧者的那份大爱，你才可以成为一个小牧人，就成为一个领头羊，成为一个领头。一群人当中都有一条领头羊，他跟牧人的关系是很甜蜜的，牧人也信任他，他走到哪里，羊就跟着他哪里，他会挂着一个铃铛然后他的声音那个他会带领，他很会懂得牧人的心意。所以领头羊 小牧人，成为一个神最贴心的领头羊，成为神的一个小牧人。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是从一个小羊的心态，那个小羊有牧者的一种生命，每天与牧人同在。早上他听着羊牧人的声音，从羊群当中羊圈当中走出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也许起来的肚子饿了，牧人，以色列的牧人是在一个群羊当中，他们集体关在一个地方，晚上有人轮班看守，然后早上每一个牧人会领出自己的羊来。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他们也跟着我，我也认识他们。牧羊人对他的羊像孩子一样，每一只羊都有他的名字，他认得谁是他的羊，那些羊也认得他声音，所以他一喊，属于他的羊就从羊群当中走出来跟着他走。所以好牧人是走在前面的，好牧人是走在前面的，坏牧人是走在后面的。为什么这么赶那些不认识的羊去剪羊毛？剪羊毛拿羊奶，当剪羊毛是羊不喜欢的，但是所以不是牧人推他们去的，是一些剪羊毛的那些工人赶他们去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然后早上起来，牧人带他们去，会带他到哪里？到使他们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河安歇的水边。牧人会带他们有水有草的地方，他们很放心很信任，也使他们的他们睡觉，吃饱了睡觉，然后牧羊人要带他们往前走，会喊他们起来。他会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实际上小羊是近视的，只能看到前面羊的屁股，所以你打前面一只羊，后面的羊都会跳起来，一个跳后面的跳。他们经过一些小小的壕沟，第一只羊跳，后面的羊也会跳，他们只会跟着前面的走，这里叫羊群心态。所以羊代表我们的生命是很对的，我们都是很近视短视，看不见远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偏行几路，很容易头晕，很容易迷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是羊，我们认得知道承认我们的有限。然后第四节说，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我们主人带我们经过一个路，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一个幽谷，就像我们人生跌入低谷，但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很黑暗，神都看不见，牧人也看不见，什么是我们的安慰？就是我们牧人的竿，就是那个赶羊那个肉肉的打在我们身上，那个杖就是要来赶走那些狼的那个保护我们的一个武器。我想这里，杖和竿，都是来安慰我们，所以他会保护我们，他会用竹竿来 来去打在我们身上啊，让我们知道他还在。然后当我们经过行幽谷，看到身旁有很多狼啊，原来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有危险的。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就在那个狼在的地方，然后我们安然在哪里吃草休息。然后当我们经过这个人生的路，幽谷受伤，在敌人身对我们的伤害当中我们受伤了。牧人当年没有什么药，就把橄榄油倒在羊的头上，这个是一种医治，也是一种祝福。所以他说使我的福杯满溢。敌人是要伤害我们，但是神可以在我们敌人的伤害的里面为我们摆设宴席。敌人是有伤害，但神会给我们祝福。然后他用油膏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福杯满溢。福杯不是满，还是满溢。我在说这个不是我们能反败为胜，是他能让我们反败为胜，还有我们的生命充满满溢的一个福杯，是永流出去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要怕面对敌人，也不要怕在不要在敌人面前自怨自艾。你要在敌人面前，你要相信，你要快快乐乐的苦中作乐，你要相信前头你的牧人会医治你，他会使你福杯满溢。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要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从我们人来说，这个是一个与主同行的关系，就是回到羊圈。有人说这个恩惠慈爱是两头牧羊狗，有没有发现我们偏行几路走错了，就有什么让我们回头？不是神的严厉，不是神的律法，也不是悔罪，是神的恩惠慈爱仍然与我们同在。神还是用怜悯用慈爱来帮助我们，碰到这份慈爱我们愿意回家。所以这里说我要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这个是一种与神同行的关系，是一种分别为圣的关系，是一种永远砍不断的关系，是永远在神的殿中的关系，是一个轻易的人。所以这首诗歌诗篇三篇讲到人生不同的阶段，你喜欢哪一段？你喜欢哪一段？现在我们自己再看一遍啊，我要唱一次给大家听，唱完以后你选一节，今天你选哪一节，你选哪一节，让这个 logos 成为你的威码。我喜欢一个希伯来语的版本，一个比较中东的一个 古老的一个版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水边，他是我灵魂苏醒，为己名人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我虽行过死荫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将你感动安慰我，在我的眼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又要高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你永要高了我的头，使我福杯满溢，我一生 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昨天要住在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诗人大卫，他希望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你愿意吗？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何等的有福！不知道你今天选哪一节圣经？选定了没有？这个是人生六个不同的阶段，跟主六个不同的一个人生的处境。神会怎么样与你同在？你选择哪一个？选择哪一节？选定了没有？实际上，圣经不是我们解释圣经，是圣经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有一节圣经特别今天触动你，这个圣经特别能感动你，这个就是神的威嘛。有人选第六节，选第六节的有福了。你选第六节，这代表你很渴慕与神同在，你渴慕享受神的跟你的关系。我告诉你，有人说有第六节就有了一切，哈利路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但是这个需要心态，需要你的心境啊。所以你要对神无惧，你才会渴慕第六节。你承认你软弱，你也会羡慕第六节。第六节就是回到羊圈，回到神的羊圈，他带你回到家了，他把你洗干净了，用油淘你的头了，你可以白白干净的回到羊圈。所以第六节喜欢的是有福了。选第一节的，我告诉你，你一定经济有缺乏，你在思考，我需要神的供应。所以第一节圣经你选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计缺乏。当我经济深有压力，我有忧虑的时候，我就喜欢第一节，耶和华以乐，对不对？要选第四节的。我觉得你现在无论你承认和不承认，你在经过喜应忧苦，遇到很大的困难，是你力不能胜的。若你还在那里面挣扎，还在里面没有向神降服，还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还在反省你自己有什么错，陷入现在的光景，你这是白费心机。你要快快放下这些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快快走到你看不见却与你同在的主面前，求他用他的杖他的竿来安慰你，安息下来，向他降服，跟他说，主啊，我有什么功课要学，我有什么生命需要改变，你快快让我知道，让我学会了你就把我带出去。你要虽然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去做你的亮光，完全降服，完全甘心乐意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就会做你的亮光。这个是我的经验。让你再选第四节，你要好好的乖乖的坐在黑暗中，黑暗和光明在神看来都是一样，你就有出路了。第五节，让你选了第五节的，我告诉你，你是有敌人，你是在威胁当中，真的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啊，然后你真的受伤了，你要希望期望啊，神用油膏你的头， 因为圣灵来安慰你，医治你，要带领你，有恩惠慈爱随着你啊！我真的相信，当我选第五节，是真的有胜不过的敌人，潜在的威胁，你已经输了，但是你不认输，你还在想打你的敌人。我告诉你，一天你还在看到你的敌人，看不到敌人后面神的祝福，你永远出不来，永远都给敌人围攻着你。所以承认你有敌人，也承认一个比敌人更可怕的神，你的牧者与你同在。有没有人选第二节的？选第二节就是你太累了，你很累的，你就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个安歇的水边。那你读了这节圣经，你会突然间哎呀，感觉这个太好了。不要怕，人会有尽头，强壮的也被传言跌倒，少年人也被疲乏困倦，需要休息就休息。我们是孤儿的心，手停口停，我们不想休息。包括我有时候也在刷自己的存在感，好像我有一点用，我才配得神的供应。但神一直要我学，他供应我不是因为我是他，我是为他工作，他供应我因为我是他的孩子，他供应我不是我配得，我做的事情都是他的能力，都是他在带领我，都是他自己启示，他自己完成，从头到尾我只是旁观者，我只是听话。所以我有什么功劳，我有什么值得他赏赐？所以当我要学习躺卧，学习休息，我是工作狂，每次我休息躺卧在床上，神的给我礼物。我就是不肯停下来，我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的功课就学会承认我是神的儿子，承认我是与他同工的，我要羞耻，要知道他是神。有没有人选第三节的？因为你在选第三节，你在找工作，你想找路，想 转变你的道路，你渴望神叫你灵魂苏醒，引导你走一路。我居然发现你们没有人选第三节，你们都很清醒，都认为自己走得对。我告诉你，死定了。当你认为自己很好的时候，就说当年我蛮熟灵的，然后神告诉你何等危险。弟兄姐妹啊，在神面前只有一种心态可以长久与他同行，就传谦卑的心与他同行。我们怎么样厉害，永远看前面都是不清不楚的，真的需要他来叫我们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是供应者，他是帮助者啊，他是与我有约的神，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安息的水边，他带领我进入平安的神。阿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是一位带领我们征战，带领我们得胜，带领我们走义路的神。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是与我同在，他就在这里的神。第五节，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耶和华是反败为胜，发富了为神奇啊！他是帮助医治我们的神。我一生一世必要恩惠慈爱垂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使他的恩惠慈爱帮助我不偏，不走偏，不走错路。其他的恩惠慈爱，两个牧羊狗帮助我不偏行几步，最后带领我回到神的家中，给我永远的同在。所以这六节圣经，这六节圣经，你会配什么的耶和华的名字？这六节圣经又配什么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的名字有耶和华 瑞罗西啊，就是叫瑞亚，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好，预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来配对，来配对，每一节圣经是耶和华什么名字？打开你们自己的诗篇三篇，大卫怎么样与神同行？啊，大卫这诗篇三篇，他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圣经中有一个耶和华的名字，他称为耶和华罗西，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是整个诗篇三篇第一节成为整个后面所有经文六节经文的一个主题。因为有这个约，因为有这层关系，后面的大卫用一个小羊的生命与神同行。那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惧缺乏。是耶和华哪一个名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当我们说的耶和华是供应一切的，我必不惧缺乏，我们会宣告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以勒。他是预，耶和华必有预备，就在创世纪22章，耶和华以勒，对不对？神有没有为你预备？当你宣告耶和华以勒，你说神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这个是对应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缺乏。不必缺乏，那耶和华以勒。还有没有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在青草地，溪水边，我们有什么感受？我们人生疲倦了，为什么疲倦？停不下来，不敢停下来。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是平安。记得什么是？平安，耶和华哪一个名字代表平安？没有人回应，你们不懂耶和华是个名字，耶和华沙龙，哈哈哈哈，对了，沙龙，谢谢你，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赐平安。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名字是耶和华救赎、耶和华拯救。说你信耶稣，实际上是信什么？相信耶和华。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把旧约跟新约分得太开，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实际上，你信耶稣是信耶和华拯救，耶稣只是一个这个音。是那个原文那个拼音，然后第三，当我们说耶和华是使我们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耶和华离世，耶和华是我的升旗。当你跟着耶和华的升旗，那个军旗，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你就不会迷路，他会带你走一路，耶和华离世。他是挥舞旌旗，他是一队军队的那个元帅居高举的军旗。耶和华离席，他必带领你征战，他必使你得胜。阿门。耶和华离席，然后当你经过行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这个是神同在的意思。有没有人告诉我？哪一个耶和华的呼名，耶和华的名字是代表他的同在？我香港有一个同工，我们的小林师母，他在香港晨光祷告室里面那个祭坛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耶和华在这里，耶和华同在，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撒玛，神耶和华同在，耶和华就在这里。他的意思是，耶和华就在这里，耶和华是与我同在的，耶和华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同在，耶和华就在这里。这个就是那个喜阴幽谷 那个小羊的经验，他闻到牧羊的味道，他感觉到猪肝那个碰在他身上，他感觉到主人与我同在，耶和华撒玛，耶和华撒玛。所以当大卫他写这个诗篇，他是一个一个耶和华那个生命的本质，耶和华的应许显在他的头脑里面。然后当读到第五节，第五节是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食，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现在在敌人面前，在仇敌围攻，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的反败为胜，我们受伤了，我们灰心了，我们四面受敌了，我们需要得到的究竟是什么？我们需要医治。所以第五节对应的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你若不得医治，你怎么可以重新恢复站起来？神就算让你反败为胜，你身体不得医治，你哪里有力量赞美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你受伤了，当你四面受敌了，你要躲在神翅膀的荫下。当你真的胜不了了，你就挂免战牌，等候你的神让你的福杯满溢，是他让你福杯满溢。神是医治你的神，神是改变你的命运，医治你整个全人身心灵，改变你的命运，医治你的那个咒，从咒诅中把你带出来。神是拉法，他是医治你的神。无论你的软弱是人为的还是你自己制造的，他应许他必医治你，他必拯救你，他必帮助你，你必能得医治，也要反败为胜。然后最后我们如何能经历我一生一世必要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个是绝神同在人，这个是与神有深入关系的，是一个活在神的意中，活在神的同行，活在神那个轻易的队伍当中。只有这样与神同行，与神贴近，与神对齐的人，才可以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认可神的心意，与神对齐，他才可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我当我写到第六节，我本来想写以马内利，但以马内利对神同在，但神突然间给我一个名字，是我看那个网络上那个名字里面没有的，耶和华齐根龙，耶和华齐根龙。耶和华齐根龙是耶和华我的义，耶和华我的义。若要我们与神同行，我们成为圣洁，才可以与神同住。所以耶和华齐根龙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身份，这个地位。当你人生走在这个路上，你如何能保持跟神甜蜜，就是在基督里。他是以张身比殿，你要从四篇三篇看到大卫的得胜，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走在那个进入天国的路啊！你需要宣告耶和华罗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以勒，在你经济缺乏的时候，你宣告他是为你预备一切的神。当你疲倦困乏，停不下来，没信心，安静，耶和华撒冷赐平安的神。当你走投无路，当你不知该往哪里去，迷路了，不知该怎么活下去，耶和华离席，找回耶和华的圣旨，他必呼召你，他必带领你得胜。然后当你真的进入堕落在死荫幽谷，失去一切的信心，身心灵都糟烂，耶和华撒玛，神应许与你同在。然后当你要 反败为胜，你需要先得医治。耶和华拉法，他必在你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无论你敌人伤害你多少，他必使你的敌人伤害你的伤害成为你的祝福，使得福杯满溢。然后宣告耶和华岂更浓，他必使你成为圣洁，与主同在。这是蒙福的高峰，有这种同在，你才能拥有一切，因为你拥有耶和华，他与你同在。这个是诗篇23篇对应耶和华七个名字。你喜欢哪一个？现在继续选，选了打下来，你喜欢哪一个名字？你喜欢哪一个名字？你现在需要哪一个名字？不要说我全都需要。你会选哪一个？预备，很好，牧者。我告诉你，我会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是他的工作。牧师你傻鬼炸了。我没有说这六个，我说这当中你选哪一个。大卫很聪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会有后面的这六个名字。就想帮助你，帮助我。你需要拉法，愿神赐给你。你需要齐根鲁，愿神用他的义遮盖你的不义。你要记住，你一生都是佩戴基督，你是不配，你也没办法让自己成圣。成圣是个过程，你还在成圣的路上。愿神医治你，愿神与你同在，愿神使你平安，愿神成为你的圣旗，愿神成为你的牧者。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你。然后你们写出来的神都看到了。愿神帮助你。然后在这个最后的总结，神要与温柔的人同行，所以与神同行的人是够温柔谦卑的人，是够温柔谦卑的人。越强越有己见的，受苦越多，因为要破碎的地方多，被管教的地方多。弟兄姐妹，我就是一个比较强、比较固执的人，像保罗一样，动力大，走错了不回头。你要劝我这样的人改变很难，但我认定了，你想动一点都不行。所以神很怕我们这种人走错路，走错不回头，死都要死到底。所以神对保罗是不断改变他的路。所以求神帮助你，真的要温柔谦卑，不要像我。然后我们再看，温柔的人跟刚强的有什么不同？自以为了不起的彼得三次不认。温柔的约翰却跟到十字架底下，对不对？我是主所爱的。彼得说我是爱主的，最后三次不认主。够刚强吗？很刚强。胜过于雷己的使徒约翰，却成为第一个殉道者。他够勇敢吗？够。刚强吗？刚强。最后第一个殉道者。安静等死的彼得，没有反抗，却被天使救出监牢，对不对？使徒行传，两个使徒，一个在逾越节前给杀了，第二个关起来，等到逾越节之后才杀，却被天使救出来的。彼得学会温柔，他还睡着了，是我就睡不着了。真正对神温柔的人，就完全降服神的旨意，生死对他不重要， 他已经死了。然后一个温柔的人，就是我们说的安德烈。安德烈怎么温柔？安德烈领了一个小孩子到主面前，成全了520的神迹。当时那个腓力说，我们20两银子可以买给什么多少的饼，可以满足这2000人是不够的，不可能。安德烈听到耶稣的问题，他就把一个小孩子领到主的面前，一个小孩子的午餐却成就了一个神迹。安德烈这种有神思想是一种温柔，是一种有神的思想。弟兄姐妹，你今天想事情是看你的经验，看你的眼见，看你的评估分析，还是靠神，神同在，一种超自然的意念。你相信神是行神迹的神， Amen? Let God be God. 有耶稣，他说了，他一定有办法。所以我才能说，我没办法，耶稣有办法。我没办法，神有办法。但愿你能像安德烈，像约翰，使徒约翰，像后来的彼得，能对神给你的环境有一种在神面前的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诗篇三篇给我们最后的都是个温柔的生命，一个雅歌的生命，充满爱。就算神要杀他，像约伯一样说，我仍要信他，对神的善良完全信任的。所以最后总结，与主同行，选择有理。今天你是想做温柔的小羊，还是刚强的牧子，选择有理，都可以的，都可以的，但是都要付代价。温柔的小羊，还是刚强的牧子，一个温柔的小羊才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为主刚强站立得稳，胜过一切苦难的牧子。阿门。温柔的小羊才是真正最后成为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刚强的牧子。这个是我在这次软弱的经历、病痛的经历里深深的体会。我还在学习，我不知道我有什么还要去学习，但是相信这个是一个选择。我过去常常坚持我要成为刚强的牧者，在所有的患难中，我不肯依靠他，我不懂得依靠他，我以为是他来管教我，他来训练我，让我成为刚强，我却不懂得。像保罗说，夸我的软弱，在软弱中安静站立，就像以利亚灰心了，神差天使来让他吃，跟他喝，给他睡。我学不会做一个温柔的小羊，靠他的力量来成为一个刚强的人。也许我的刚强只是以利亚一样的刚硬，所以神说，选择由你。弟兄姐妹，你选什么？然后另外一个是历史上那些真正为神做大事的人，都是需要有基督的温柔。基督是绝对的温柔，是我们温柔的榜样。他是诗篇十三篇里面所形容那个小羊，他顺服天父，他依靠圣灵，他依靠那个看不见的天父，他活出我们的榜样。所以若你真正要学会成为一个上行者啊，得到上行者最大的生命的祝福，活出上行者的生命高峰，就是成为基督，学会效法基督的温柔，成为他的温柔，有他的温柔。所以就我们读基督的一个宣告，1、2、3，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耶稣在新约却做一个诗篇二三篇的呼召，不要再偏行己路了。我是你的牧者，你要与我同在，与我同负一轭。你在我里面，你在我的旁边，你看到我所做的，你才做，你就心里与我同负一轭，你才可以心里得享安息。那我所做的是依靠圣灵，是顺服天父。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我的，把我所吩咐你们都吩咐他们遵，教导他们遵守我的，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是呼召我们与他同行，到他里面与他同在。耶和华岂跟鲁，我们的牧者今天也呼召你。他说在人生苦难是避不了的，困难是免不了的，但是劳苦担重担的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是你得安息。诗篇二三篇是一个谦卑的小羊与主同行，与牧人同行的一个经历，一个生命。但愿我们把它带到基督里，成为你的祝福。阿们。所以最后，你愿意跟主立约吗？今天真正要成为一个刚强的牧子，你要先成为温柔的小羊。你为神做大事，你需要有基督的温柔。历史上没有人做的事情比基督更伟大，只有基督可以背十字架走到各个他，只有基督道成肉身以前已经知道一生所受的苦，他却愿意为我们成为那个罪的赎价。所以唯有真正向神温柔，像基督，像大卫的，才可以真正成为一个神眼中合他心意的人。祝福你能这样与主同行。神说选择由你。哈利路亚。讲完要讲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有基督温柔的人，一个温柔软弱的小羊。诗篇三篇隐藏的耶和华赐个名字，但愿你能进入这七个应许。但是你首先要来效法基督，有基督的温柔。你要成为一个真正像行者，你要像耶稣，你要朝上耶稣这个生命做你效法的榜样。不要以为你有基督的生命你就是基督，错了。你是要见证那个比你更伟大，一生是你遮盖的基督。他是世界的光，你只是反照他的光。他是生命的光，你要先得到生命的光才能反照生命的光。愿别人在你身上不见一人，只见基督。阿们。所以最后我们立志还是要用那首诗歌但愿这首诗歌成为你跟我的一个立约的歌。这首诗歌叫做我的一生在你手中。你要相信他是神，他是神，他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知道你的软弱，他知道怎么样与你同行。你不要骄傲，然而到了什么地步，到叫什么地步行，在你的旅程，成圣的旅程，你要记住你这个名字的应许。
细细数三生点点，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
等候摸着主的心意，耶和华生慈，哈利路亚。
未来的路愿走在
你
心意
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到上行到耶和华的殿中，就这样把生命献上，他带领进入应许之地，
荆州海南，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我的终将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相信这句话吗？若你不相信，你的一生在他手中，你没办法像基督一样温柔，没办法说一个婴孩的基督软弱在他面前，让他来保护你，你没办法是温柔在他里面。你等候是一种温柔，
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
上行节的终点是耶路撒冷献祭的地方，今天是毕业的，今天是献祭立约的时候。
只与我同在，
未来的人生有他同在，哈利路亚。
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真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情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献上我最爱，在祭坛前带走，带领我前往你所应许之地，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尽头海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可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是的主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
举起手来宣告，你的一生在主手中，跟他立约，耶和华是带领我一生的牧者。
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哈利路亚。
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主啊，我们宣告我们的一生在你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大卫天生的勇士，他是圣经中最合理心意的人。主啊，我们愿意宣告大卫的一生在你手中，他是永远是你的小羊。所以主，我们愿意在你手中，你给我们成为勇士，我们成为勇士。你让我们成为软弱的婴孩，我们就成为软弱的婴孩。你让我们进入平安，我们就进入平安休息。你让我们经过死荫幽谷，我们也相信耶和华撒玛，你必与我们同在，你必在那风暴 那个试炼的中心等候我们，所以主，我们也相信四面受敌，我们不被困住，因为耶和华是拉法的神，他必在一切的患难中，我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你是叫我们死而复活的神，必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让我们反败为胜，福杯满溢。主，我们也宣告，靠我们没办法回到你的意中，唯有你宣告，因为慈爱必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慈跟鲁，你是我们的意。我们宣告，我们今天耶和华罗斯，你是与我们有约的神，我们永远要成为你的小羊，成为你的小羊何等蒙福。愿我们一生一世跟着你走这个上行之路，成为你的小羊，成为你的荣耀。我们要成为那个预备得荣耀的人，因为没有刚强自意志能让我们成功，唯有软弱投在你的怀中的宣告爱我愿意的人，才能永远依靠你得胜。谢谢赞美你，愿意我们今天宣告爱我愿意，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在你爱的怀抱里，我愿意顺服。哈利路亚，你是我的主，是我一生的主，我们愿这样跟你立约，愿你这样带领我们走上行之路，过得胜的人生。奉救主耶稣里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荣耀归给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哈利路亚，我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哈利路亚，阿们吗？诗篇最终的终点是雅歌。主啊，你是引我，我走快跑随你，我心深深与主一起。虽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兴起，却已出我眼中想起。有没有人能预备好面对人生一切的风浪？我告诉你，没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是常常得胜。我是一个反败为胜人。有一个先知，新加坡的先知说我是大卫，人生无论在哪里都是战场。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大卫的人生不是他打人就别人打他，不是他不好，是他太好。我不配，但是我真的是神的一个勇士啊。好，有谁想分享回应啊？今天是上行者生命之歌的最后一堂，我不知道这十几堂你听到什么。那我已经尽力了。感谢主啊，阿们阿们，爱我愿意，在你怀中我愿意顺服。所以不是我们能顺服啊。好，这个 ADAND 打开了声音，但是没声音啊。好，有谁愿意分享？有什么问题啊？睡着了，今天讲的太长了，对不对？讲了一个半小时。听的都累了哦。感谢赞美主。
你好，你好，牧师。老师你好，感谢主。是的，今天听了这个四篇二十三篇，一个新的开启，就能感受到，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以前听了，看过也背过，但今天听了好感动啊，泪流满面的。
我也很感动，
泪流满
面。谢谢你这句话。
泪流满面的，我非常感恩。因为今天不知道是最后一堂课，就是想看看老师，因为今天你要讲课嘛，看看你这段时间身体，想看一下你，所以进来了。但进来你就说最后一堂课嘛，就是我心里很 也很自责的嘛，因为弄两个小孩子嘛，也没有，有时候经常忘了。但今天来了，我觉得神真的给我预备，我就是听了泪流满面，很感动，感谢主，嗯，就是很需要的，也很愿意。
神都知道，你的软弱我也一样软弱，过去我很骄傲，我对软弱的人把它放在一旁，我们都一样，对不对？所以现在神让我把我们困在软弱中，我真的深深感觉到基督道成肉身成为婴孩的时候，那种全能的神在一个软弱的身体里面，那种是不可形容的瘫痪，这种没法忍受的一种难过，所以还在体会。
感谢
祝福你亚兰，我求神
谢谢你老师
帮助你，我深深的相信我们是同班同学。
阿门。
你看还活着，我为你感恩。我相信我们为蒙恩的，我们想成为
是的，是的，
神得荣耀的，让神自己来收取荣耀。我祝福我们亚兰，让他无论在哪里，我相信人为最后一堂课，但神你不会的。我相信你要带领我们下个礼拜啊，不再讲象形之歌，我们要讲生命之歌，继续唱下去。我们愿意主你带领我们下个星期四，你给力量，我们要与复活的主相遇，从道成肉身的基督身上眼中去看。我们如何过基督徒人生，求你帮助我们，祝福亚兰身体健康，主恩够用，福杯满溢，让神在你身上收该得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老师，也祝福你，大大的祝福你，
阿们阿们。
谢谢你老师，荣耀归给神，阿们阿们。
下个礼拜见。
下礼拜见。
阿们阿们，感谢
阿们。
真的，我终于看到人的意志，人的力量真有尽头。我认为自己很爱主，
是
在病痛在痛苦，真的感觉到力不能胜，所以你比我厉害呀、啊。
不不不，所以我就很心疼你嘛。我今天就是想来看一下，看你今天很好得胜了。你说你是得胜者，我就非常感动，我就感觉很有力量，就感觉
我们是配、
就是、感谢
我们是配戴基督，主的恩典够用我们的富足一天，主的恩典够用我们的能活一天的。所以感谢主，加油，
祝福你老师，加油加油，祝福你，
真的下
个礼拜的
有一个感动是，如果从使徒行传，我们不是遇到圣灵，我们是遇到复活的基督，为复活的基督做见证人。我相信使徒行传有基督的那个荣耀。我是初步的感动，我还要祷告。每个礼拜四以后希望请你们做见证好不好？请你这个再生
的
见证。我要邀请同学先来讲15分钟见证，然后我后面再讲课。我觉得这样蛮有意思的。以后我邀请你们不要拒绝我好不好？欢迎大家。感谢神。还有没有人愿意做见证？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有没有？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会把这个今天的课堂我喜欢唱歌，今天我觉得唱得也不错，虽然好像声音不太好，但我觉得我唱那个雅歌比那个西秀兰唱得更有感情哦。他唱得比我好听，但我唱得蛮有感情。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雅歌，我也相信不但是唐崇荣的雅歌，也是你的雅歌。阿们。感谢主。我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高举你的双手，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让你居上不居下，居首不居尾，那么耶和华是你的牧者，你必不致缺乏，愿诗篇23篇的牧者每天带领你走人生得胜的路，直到你成为他心中所要成为的人。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祝福，阿们。哈利路亚，再见。 感谢主，哈利路亚。
嗯。